我这个大概不用了哈。弟兄姊妹，林牧师介绍的时候，我实在是脸都发红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非常感谢主，然后再一次来到大家当中来分享他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他面前来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的救赎主，天天带领我们、陪伴我们的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主，你赐下你的恩言善道喂养我们，求主怜悯你的孩子，让你的圣灵来接近我的口，让我口中的言语、众弟兄姊妹朋友们心中的思念都能够蒙你的悦纳，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经文哈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41-52节。那么在我们讲到之前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遍这一段的经文。要是没有打出来的话，大家就拿出圣经来，好不好？有没有？拿出圣经，手机也好，是这个纸印本也好哈。路加福音第二章41-52节。路加福音第二章41-52节。好，找到没有？找到，然后我们一起来读哈。要是没有的，你跟旁边 share 哈。好，大家请。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再读一句，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弟兄姊妹好，我们这个地方是大学城，所谓是华图路大学，还有一些 college。 大学是一个人离开家走向社会中间的这一个很关键的时刻，是一个人一辈子成长过程当中很关键的一个时刻。但是呢，不是说大学生才需要成长，你已经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博士毕业你已经做了父母、做了爷爷奶奶，还是需要成长的，还是需要成长的。李牧师刚才讲到说，我在 CIBC 做过我在那里做了10年。那我来10年里面，每年公司开年初的时候就有这个成长计划，年底要做总结报告。我们被常常问起一个问题，说英文说，他说 What is the biggest room in the world? 世界上最大的空间是什么世界上最大的空间是什么？他说世界上最大的空间就是 the room of growth， 这是成长的空间，这是成长的空间其实这话不错，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成长，不断的成长。甚至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也经历成长。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玛利亚从圣灵感孕而生的，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也是人的儿子他是神，他也是人，他是100%的神，也是100%的人那作为一个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作为一个肉身的人，他有个成长的过程。他的成长可以成为每一个人不断成长的典范所以我们在座的 不再是孩子啊，年轻、中年、老年都有啊，我们都需要成长的榜样，都需要成长。耶稣这个完全的人，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啊，成长的典范。所以我们今天经文就来看看，从耶稣基督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来在圣灵的带领下不断的成长。好，我们先来看一看耶稣基督他是在怎么一个环境里面成长的，他的成长的环境是怎么样的呢？啊，全能全知的天父上帝，他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人间，他把自己的儿子放到人间的什么样的环境来成长呢？啊，我们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看到啊，耶稣他是在约瑟和玛利亚啊这样的家庭来成长的。那么这是怎么样的家庭？我们看到这是个很简单、很简单的家庭，就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组成的家庭。这本来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啊，没有什么多姿多彩的家庭，很简单的。但是这个简单的家庭，就是上帝最初设计的家庭，就是上帝心意所建成的家庭啊。当然，因为亚当的罪和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现在很多的家庭陷入各样的残破之中，很多家庭都有各样的问题，成为单亲家庭，成为孤儿寡母，这是人间的不幸。我们在这里祈求神给这样的家庭特别的恩典。其实我们主耶稣他自己的家庭也不全是总是那样一夫一妻，一个父亲一个母亲。实际上在福音书里面，你们看到耶稣的父亲是在我们今天这经文里面最后一次出现。那以后他出来传道，30岁出来传道以后，没有再提到约瑟，只提到他的母亲玛利亚。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很可能就是他在少年的时候啊，他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他的家庭就成了一个单亲家庭，就是只有玛利亚这个妈妈的家庭啊。所以我们的主他也经历过这样子的啊不幸。但是呢，现在的人有些人就刻意要改变家庭的含义，搞什么两个爸爸两个妈妈啊，这个同性的家庭，这是刻意对神这个对家庭设计的破坏，这是罪中加罪，也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我们求神怜悯，赐下悔改、谦卑悔改的心，脱离这种罪的捆绑和咒诅。那我们再来看看约瑟和玛利亚这个家庭，他们的经济条件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没有直接讲到耶稣家庭是穷还是富，社会地位怎么样啊？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前面一点点，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21节啊，那里提到耶稣刚刚出生8天以后，那么玛利亚、约瑟就给耶稣行割礼，然后呢就按照摩西的律法啊，到了洁净的日子就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把他献给主。然后呢又照着主的律法啊，把一对斑鸠、两只雏鸽献上，这个作为祭物。那么他们献的祭物是斑鸠和雏鸽啊。从这个祭物里面我们看得出来他们家庭的经济背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啊，当一个妇女他生了孩子，过了30天左右，他就是到洁净的时候。到洁净的时候，他就要到祭司那里去。到祭司那里去，或者献1岁的羊羔为燔祭，或者是一只雏鸽，或者是一个斑鸠为赎罪祭。 但是要是力量不够，就是你穷啊，你献不起这个羊羔，你就献什么呢？你就献两只斑鸠或者是两只雏鸽，一个为燔祭，一个为赎罪祭啊。这是利未记里面十二章摩西给以色列人交代的这个规定。那么我们知道约瑟和玛利亚他们是很敬钱的人啊，他们是不会有钱装穷的啊。为什么我们说他们是很敬钱的人？因为我们从约翰路加福音第二章啊，前面讲的他们献奉献礼和接近礼的时候，三次提到说他们是按照摩西的立法，按照摩西的立法，按照摩西的立法，他们是很认真的遵摩西的立法去做的啊。他们实在是穷，他们献不起羊羔，但是上帝也允许他们用斑鸠雏鸽来献祭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家庭是一个贫穷的家庭，不是富有的家庭。那么第三方面，我们看看耶稣他父母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这个家庭。那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说耶稣的父母是很敬虔啊，按照律法的规定给耶稣行割礼，按照律法的规定去做洁净的礼，按照律法的规定把耶稣这个头生的儿子奉献给主啊，又按照律法的规定把雏鸽和斑鸠献上这个祭物，所以他们是很敬虔。另外一方面，我们从今天经文当中也看得到他们是很敬虔的一家人。我们今天经文里面一开始啊，第二章的41节那里就提到说啊，他们是每年到逾越节，每年到逾越节都会去耶路撒冷啊过节。四十二节那里我们看到说，当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们就按照节期的规矩，他们按照规矩上去啊。那么这两个经文我们稍微的看是看不出什么啊他们的家庭的信仰状况，但是你仔细看看你会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讲呢？哈，耶稣他们家生活在哪里？生活在以色列的北部啊，加利利的拿撒勒。那么他们到哪里去过逾越节？他们要到以色列的南部耶路撒冷圣城去过节。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有多少的距离？我就 Google 一下啊，最近的距离，现在的高速公路150公里，那当年肯定不止150公里啊。当年他们要是不按照直线从中间这么走下来啊，他们就要绕过中间的撒玛利亚的话，他们就要绕更远的路啊，他们要过约旦河，到了约旦这个地方，然后再下南下，再往西走，又重新过约旦河到耶路撒冷，那么就更远。那150公里，就照这个最短的距离来算，要走多久啊？我们当时是没有这些火车汽车啊，只有11路车啊，大家只能走路。我不知道你在家啊1公里能走多少啊，不太清楚。我又按照现在的 Google 的设置，它设置是一人一个小时走4公里，我们有这个标准来算，一个小时走4公里，那一天你12个小时走，不停的走是多少公里？差不多50公里啊。所以你从早早到黑一直不停地走，你走一天50公里，那么你还要走3天才能走150公里啊。过节要在耶路撒冷待多久？按照规定，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他们过了逾越节还有除酵节，就是8天的时间。所以这一家人浩浩荡荡啊，走个3-4天去，待上8天，又是待又有3-4天回来，一下子半个月就过去了。所以过一个节要花钱花时间啊，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每年都要这样去过节，是一个要付出很多的啊 守这个规矩是不容易守的，是要很对神的话语很尊重很敬虔才能够坚持这样子做。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他们是一个很敬虔的家庭，很敬虔的家庭。那么从耶稣他成长的这个家庭背景来看，我们来看神看重的是怎么样的环境呢？啊，又是什么样的环境是不是那么重要的呢？啊，首先我们看到一个人健康的成长需要一个完整的有父有母的家庭，这是基本的常识，基本的常识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信息。但是这个基本的常识我们现代人常常忽略，啊，对吧？这个常识意味着我们做父母的能给孩子最重要的礼物是什么？做父母的能给孩子们成长的最重要的礼物是什么？就是夫妻恩爱和谐，夫妻恩爱和谐。那反过来做父母的对孩子最不负责任的是什么？就是彼此离弃，整天打闹，甚至离婚。所以夫妻恩爱和谐不仅仅是彼此大有好处，也不仅仅是为了照着上帝这种婚姻世纪去做，更是对儿女的责任。当然人生总是有很多不幸的地方，人生有无可奈何的时候，很多时候婚姻搞砸了，离婚了，怎么办？那么就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求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来做这个孩子的父亲或者做孩子的母亲。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这个家庭要有共同的信仰，做父母的要一起怀着敬畏的心来侍奉神，侍奉神。父母要一起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就像玛利亚和约瑟一样，他们不怕路遥，不怕辛苦，每年都要带他们去上耶路撒冷守耶和华所定的节日。但是这个事情不容易，我们就是年纪大的，像我这种年纪大，我不算大，好，我们当中比我 更年长的，但是我都要说的是我们这些人就是信主的大部分也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在主里面的根基很浅，我们夫妻之间可能对主的追求也差别很大，有人热心有人不那么热心。那么到了星期天是让孩子去学各种课程补习，还是带孩子到教会，可能做父母的很多经常会争论，两个人都搞不定。所以求神给我们怜悯，我们让这个信主的夫妻一定要同心。那么要是说你还没有结婚，你没有结婚，你还年轻二十几岁，但是你想着要谈恋爱要结婚，那么这里今天经文帮助我们说，你要有远见，你不仅要想到你自己，而想到自己是上帝的器皿，要为神来管理未来的孩子，你要为他们的健康成长负责。你要为自己未来的孩子健康负责的话，你现在就不能够刻意去找一个不信主的人，信与不信很难同父一轭，很难同心建立一个敬虔的家庭，让一个孩子在一个敬虔的家庭里面来成长。那么我们也看到什么是不重要的事情，什么是不重要的事情，就是经济状况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是不重要的。其实我们当中四五十岁的人都曾经经历过贫穷，我们当中四十五十岁的人都经历过贫穷，我们知道贫穷是什么味道。但是我们也有年轻的没有经历过贫穷， 不知道贫穷什么味道。但经历过贫穷的人可以告诉你，贫穷不一定对我们成长很不利，反倒是在富裕的情况下，孩子的成长会有更多的麻烦，会有更多的麻烦。我们现在很多的父母，年轻的父母很勤力的去挣钱，为自己的孩子准备丰丰盛盛的物质条件，平时为了上班把孩子外包给 daycare 给学校，下了课学校出来了又把他外包到补课的老师、钢琴老师、各种各样的老师上面去，自己从来不做孩子的老师，什么东西外包，然后回家了又把他外包给手机、给电脑，其实这是很可悲的事情。这些东西对成长不仅是没有帮助，还会很有害。我们做父母的需要跟孩子们在一起，对他们的情绪、感情、智慧、信仰等方面都要尽心尽责去抚养、去带领。所以耶稣说，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这句话大家可能听说，可能也知道，但是怎么把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是对我们的孩子们成长很关键的一个事情，特别是在我们这个社会，物质生活是那么的丰富，他们会成为我们的潜质。那么另外一个事情，讲到耶稣的成长环境，就是我们看到耶稣的家庭不是一个单一的家庭，不是一个自己过日子的家庭。我们看到耶稣的父母，当耶稣走丢的时候，他们是跟一群人回去的，那意味着他们也是跟一群人来上耶路撒冷的。他们这个家庭是和很多健全的家庭一起去朝圣的，他们在朝圣的路上不是孤孤单单，他们是与神的百姓一起同行。所以耶稣的成长不是单单一个家庭这个环境，他有一个信仰群体，他们在信仰群体里面一起来成长。那么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自己的成长，还有我们的儿女的成长、年轻人的成长、大人的成长，都需要有一个群体生活，这个教会就是这么一个信仰的群体。那么这个教会这个群体也不仅仅是说星期天大家几个小时在这里，要是仅仅是这么一个群体，我们平时的生活就生活在不信主的人中间。现在我们的孩子们星期天来主日学一小时，听讲到一小时，家里也很少人有圣，每天都有家庭从这个祭坛啊，大家去学圣经的时间。那么所谓的宗教教育啊，就是这两个小时，一个星期是两小时，其余的时间干什么？在学校听那些不敬虔的那些老师们讲他那些现在的 social agenda 啊，现在是那些小学老师写作文，那个小孩说这个 boys and girls 他就给你划掉说 kid 啊，这 gender neutral 啊，从小小地给你洗脑。那么你就是一个星期只有两个小时教导他圣经的道理，然后他绝对其他的时间都是在听这些人的讲，我们怎么能赢得我们后一代？我们怎么能够让他们在主里成长？所以我们面临非常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要刻意，我们基督徒家庭要刻意为自己的儿女、为自己的年轻人 来组织他们除了教会以外的这些群体生活。所以这是我们要刻意努力去建造这么一个信仰群体的生活，这是我们要努力去做的事情，要刻意去做的事情。好，我们回到经文来，我们看到耶稣是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健康的家庭，健康的信仰群体当中啊成长。那成长到一定的时候，他就会有突破啊，我们会看到他越来越成熟。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经文，看耶稣是怎么样经历成长的突破。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第42节和到51节，我们一段一段来看。先这里先讲到耶稣哈，42节到46、45节那里讲耶稣12岁他跟着父母去按照节期的规矩上耶路撒冷，他们节期满了就回去了，但是呢耶稣仍然留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不知道，他的父母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啊，同行的人中间，哎，走了一天，可能到了晚上，哎，都睡觉了，搭帐篷，一下子，哎，孩子哪里去了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教会七八家人一起去外面去 outing 啊，去那个走山路，通常是大人自己聊天，几个小孩七八个人，他们自己走，自己热闹，走着，哎，这孩子哪里去了是吧？到了 picnic 的时候，lunch 在那时才发现，哎，孩子到哪去了啊？常常有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也发生在这里。走了一天，哎，哪里去了？啊，那么耶稣就丢了，啊，丢了怎么办？找不到，约瑟和玛利亚就赶紧往回走，啊，跑回耶路撒冷到处找，结果在哪里找到他呢？在圣殿里面，在圣殿里面。就看到耶稣坐在那个教师们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啊，对答如流啊。比如周围看见耶稣这么跟那些教师们在那里对答的时候，都很稀奇，他觉得这个孩子怎么那么聪明那么厉害啊。那为什么会这些人都看得很惊奇？大家知道耶稣的圣殿是什么地方啊？这个圣殿是犹太人宗教的中心，啊，敬拜的中心，是上帝和他们同在的地方。你们圣殿里当老师的人，谁能够在这里当老师？是吧？比方说，在俄克鲁大学，谁能够在这里做教授？我大概不够资格，我大概不够资格。我虽然念过博士哈，我现在已经20几年从来没写过论文，他我读的大学不会请我的，是吧？那么我以前在大学，我在迈阿密大学读书的时候，啊，我的老师，他的老师很厉害，是犹太人，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当教授，啊，那谁能够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做教授？都是那些很厉害的人，拿诺贝尔奖的人。我的老师的老师是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的这诺贝尔奖得奖的人，是这种人。那谁能在这个最重要的地方，在圣殿里面做老师？啊，这些老师都有什么样的资格？他们一定是全犹太人当中最杰出的、最有声望的、最有学问的老师。耶稣就在这个最有学问、最有声望、最受人尊重的这些老师们中间，跟他们对答如流。所以你想想看，周围的人看的，哦，这个小孩啊，那么厉害，所以他们非常的惊讶，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啊，那就在耶稣跟这些老师们在那个应对如流的时候，玛利亚和约瑟来了，哎，看到他们就看傻了。哎呦，真厉害！所以他看的也很稀奇啊。48节那里说，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 在家里我没见这小孩那么厉害哈、啊。当然拿撒勒嘛，小地方啊，可能没有什么有名的这些学者老师啊，但耶稣也没有机会表现啊，看不出来。现在这父母看到哇，在这样的大名鼎鼎的这些教师们面前，耶稣是那么沉着，那么应对自流，他们也看傻了。但是他母亲看着看着就想说，你儿子也不对啊，说儿子啊，你怎么这样子呢？你看你不跟我们讲讲就留在这儿了，因为我和我父亲都很伤心很着急，我们来找你呀、啊。其实在这里玛利亚很会说话，大家注意到没有，她很会说话啊。我不知道你要是你的儿女啊这样子不跟你讲，留在那里害得你两三天找不到你会怎么地啊。我有一次我女儿她在四五年级的时候啊，她在学校，我通常去接她就固定什么什么地方了是吧，所以有一次去我哪里都找不着她，跑整个学校都找，后来终于找到了，我就大发雷霆很生气，是不是岂有此理，骂她一顿。不过我要是看到玛利亚这样做的话，我大概也会要改变改一改了哈、哦。哎，玛利亚实际上是，哎呀，他说我跟你父亲很伤心了啊，不是说哎儿子啊你怎么那么糟糕啊，你啊说我和你的父亲很伤心。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有没有说啊 sorry 啊对不起啦怎么样啊，很奇怪。耶稣没有抱歉，没有说不好意思。哎呀，麻烦父母亲大人啊，你们辛苦了，人们真是让你们受惊了啊！没有，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你干嘛找我呢？你着什么急呢？啊，你难道不知道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哎，你看这耶稣不仅不道歉啊，不觉得不好意思啊。”他振振有词，他反问起来了，是吧？哎，你有没有搞错？你找我很伤心，你难道不知道我本来就应该在这个地方吗？你难道不知道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个地方中文你后面有个括弧，说你难道不知道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你难道不知道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这个东西耶稣究竟说的是什么话？耶稣是说了你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呢，还是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呢？耶稣究竟说了什么？这个路加有没有搞有没有写对啊？这不怎么回事呢？其实这个希腊文原文是这样子，里面也没有讲父的事，也没有讲父的家。那个地方呢是一个代词，是我父的这些。但我父的这些什么东西，翻译的人就不得把它翻出来，要不是大家都脑着头干什么啊？那么这些一个直接的翻译就是说，你看这些圣殿嘛，圣殿和这里的一切，那么这些可以代表这个圣殿，就是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但是我父的家里干什么事情？我父的家里是用来敬拜天父的地方，是用来学习他话语的地方，这些是我父家里的事情。所以把它翻成是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也是很对的，也是很对的。所以这两个翻译都是对的啊。那我们在这里就以我父的事为念来做啊，做我们的解释。那么他在这里讲，实际上约瑟和玛利亚听得都有点不舒服，也搞不明白。大家看看哈，玛利亚说你父亲和我上前来找你，耶稣说谁是我父亲， 我父亲是这个店的主人，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这个约瑟听到就有点啊，这小家伙怎么回事啊？不用我了啊，很纳闷，不明白。但是呢，他们也没有再纷争下去啊，不明白就不明白吧，我们不一定什么都搞明白啊，所以不要太着急，不要想着什么事情一切马上搞明白，他们都很有耐心。耶稣也不跟他再解释，他们但是呢顺服他们，耶稣就顺服玛利亚和约瑟就回去了。回去以后还是顺服他们，他母亲把这些事都存在心里，都存在心里。那丁子这段经文就讲的耶稣，他父母，因为他一个是 不跟父母讲，就到那里来找他，他也不抱歉，不抱歉，然后还那个反问，他就觉得问这个耶稣他究竟是顺服还是不顺服，他是一个顺服的孩子吗？那我们再看看，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来仔细再看看这段经文。这里一开始讲到是耶稣是十二岁的时候跟他父母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那么十二岁是意味着什么？一十二岁意味着什么？几个月前，我的女儿很激动。他收到一封信，他这个信是从哪寄来的呢？是安省政府这个 Service Ontario 给他寄来的。寄来的是什么？是驾照。他非常激动，为什么？我十六岁了，我现在是可以开车了，哈！所以对他来讲，是他成长的一个 landmark， 一个里程碑。我们现在常常讲选举，是不是啊？安省选举、联邦选举，你要是党内选举的话，都大可以投票。党内选举这个候选人啊，十四岁就可以投票了，说十四岁也是个里程碑了，十八岁就可以参加联邦大选。所以这些年纪啊，对年轻人、对少年人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里程碑。那十二岁在犹太人当中意味着什么？我在 CIBC 的时候上班，有一个犹太人的同事，他们家很有钱，三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是。你儿子到了十三岁，女儿到了十二岁，他们要办成年礼，啊，叫我们这些同事们、朋友们都去参加，非常的隆重，啊，我从来没参加过那么隆重、那么花销那么大的。其中有一次，他们把约克大学的这个体育馆全部包下来，把放电视、做电视的那个 Iron Chef 那个 Chef 那个 team 给包下来。把动物园的一个老虎给弄过来，啊！他们大大的庆祝，很嚣张，因为他们这个孩子成年了。成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做立法之子，把 misfa 立法之子。那立法之子什么意思？你在成年之前，你做错事，你犯了法，犯了摩西的法，你的父母要替你承担责任。但是你现在过了成年礼了，你就要自己去面对上帝，你犯了上帝的律法，你要为自己负责任，你是个成年人了。那犹太人他们圣殿没有以后，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都会办这种会堂，就像我们的教堂。那么到什么条件才可以开个会堂？他们的规定是要有十个还是十二个成人男性，你就可以开一个会堂 synagogue。 那什么叫成年男性？十三岁就算成年男性啊，你要有十三岁以上，这个孩子，这个男人过了十个，你就可以办一个会堂，办一个教会，类似这样子。那么耶稣十二岁，意思十二岁意味什么？他马上就要成年了。啊，耶稣这次是跟他们上耶路撒冷过节，但他马上就要成年，所以一个非常关键的年龄。那么他马上要成年了，但是在父母眼中，在父母眼中，你做过父母也知道哈，很迟钝的。我们从小是习惯儿子女儿，你该做什么做什么哈，你要扫地洗碗，你要把房间的东西收拾干净，你要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立哈。所以父母眼中的孩儿女长不大啊，总是指手画脚。有时候是需要一些特殊的事件让我们突然醒悟过来，哦，我的孩子他已经不再是小孩，他是个成年人了，他是个成年人了。啊，我的女儿去年15岁啊，她自己去上网，她自己去找工作，她在温州干了一个 summer， 赚了8-9千块钱，她觉得哇，我是个成年人了。我也要跟他对他刮目相看了，是吧？那么耶稣在这里做了些什么事情？耶稣就说：“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他不跟他父母不告而别，他实际上不是不顺服，他是要在跟父母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让他们知道，他马上就要成年了，他要成为立法之子了。他要自己面对上帝了，他不用约瑟来在上帝面前代表他了。所以我们相信在这次去圣殿敬拜之前，他是顺服的。约翰路加福音前面20几节就提到耶稣很顺服的，很好的。那么这次事件回去以后，52节那里也讲到他们耶稣是很顺服的。其实这个顺服的内容含义变了。自从这个事件以后，耶稣的顺服是在降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啊，来对约瑟顺服。以前是对约瑟的直接对约瑟的权柄来顺服啊，那在这个事情以后，他要直接面对上帝，直接在上帝面前代表他自己，代表他自己。所以这个事件，这一句话是耶稣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里程碑。我要以我父的事为念，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岂不知你难道不知道我应当对上帝我的父负责任吗？所以这一句话代表着什么意思？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第一个，耶稣知道他的父亲是谁，是天父。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正的父亲是上帝，我们的父母是上帝把我们托付给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父母是托管人，是 guardian， 我们是上帝赐给我们父母的产业。当我们还在未成年的时候，我们负在父母的权柄之下，父母要在上帝面前为我们负责。但是当我们成年以后，我们就以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耶稣知道他真正的父是天父，是天父。第二个，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的儿子。第三个，他知道自己上帝的儿子是什么样的使命，他的使命是以天父的事为念，他的使命不是要继承约瑟的愿望工作，他的父亲约瑟 是木匠、建筑工人、建筑师傅。在古代来说，父亲做什么，儿子做什么。甚至就现代也很多还是这样子。我的爷爷是开小店的，我爸爸也是开小店的，开了50-60年。现在我的大哥还是在那个小店里干活。但我有四个哥哥，我其实有三个哥哥是在那个小店里干过事。耶稣来，他是要以父的事情为念，要完成天父让他到世上来工作，他不是要来一直做木匠做下去的。他以天父的事情为念。另外一个，耶稣他现在以前是要依赖父母的，但是他现在不是要追求自己的独立依靠自己，他现在要直接的依赖天父。因为天父是他，是差遣他来的，是他真正的依靠者，所以他要以天父的事为念。那么耶稣是不是完全无视地上的权威啊？他只对上帝负责，也不是啊。最后我们就看到他说，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啊。他母亲把这一切都记在心里，所以耶稣他也顺服约瑟玛利亚。但是他的顺服玛利亚、顺服约瑟跟顺服天父有什么矛盾没有呢？是没有矛盾的，因为他是在天父的旨意下面来顺服地上的父母，在天父的旨意下面来顺服天父啊，地上的父母、地上的父母。我们人也是这样子，我们要服从警察，要服从政府啊，因为这些人都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顺服天父，但是我们也顺服上帝在地上设立的各样的权柄、各样的权柄。所以第四呢，我们看到是说耶稣成长有一个里程碑啊，有一个里程碑。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生命成长也需要有这样的里程碑，就是从儿童向成人的转折。那我们作为婴孩的基督徒，要是跟成熟的基督徒大概有什么不一样？什么成熟的基督徒怎么能够看出是有成熟的表现呢？啊，我们现在看看比较婴孩化的基督徒应该是怎么样，大概是怎么样。婴孩化的基督徒好像婴孩，心地比较单纯，我们刚刚信耶稣啊，那么圣经化、神经的话也不太熟悉，对天父、对耶稣认识也不多啊，我们就怀着单纯的心，牧师讲什么我们就信什么啊，属灵长辈讲什么我们就相信什么，就是相当于约瑟玛利亚啊，像李牧师他讲什么我们信什么，哎，这是很单纯，很可爱，这也是信主初期应该是这样子啊，本来我们就不知道什么，但是有一些人他在教会待久了以后，他没有经历真正的成长，他又不听属灵的权柄，也不听教会牧师讲的事情，他听什么？他听这个东西顺不顺我的耳朵，好不好听，跟我的利益符不符合，所以他听不听不是在判断这个讲的事情跟圣经讲的是不是符合的，跟上帝的心意是不是符合的，还是说你讲的东西合不合我的胃口。那么这样的基督徒已经不单纯了，没有婴儿的基督徒那么单纯了，他心思很复杂，但实际上也还是不成熟。这种不成熟比那个婴孩的基督徒更麻烦了，更麻烦。当然，这还有一种所谓 teenager 一样的年轻少年反叛的基督徒哈。我女儿有时是这样子，我们在讨论她去上哪个大学，我就说跟她开玩笑哈，哎，去清华怎么样啊？去英国怎么样？她，然后她也跟我开玩笑，她说啊， 那我就作罢了，我不上大学了哈，我就打工去了，我就弯着能干一辈子去了，你怎么办啊？这你叫他去什么好大学，是什么什么大学，他说我什么都不干，你说东我是放西啊，这也是一种不成熟啊。这个不成熟都不考虑自己的好处，也不是啊，就是我要跟你唱反调，为反对而反对，为了做反对党而做反对党。这是很不成熟啊，很不成熟。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不成熟，但是成熟的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呢？成熟的基督徒应该是像耶稣所说的一样，是以天父的事为念的人，以天父的事为念的人。成熟的基督徒不强调自己的权利，也不强调自己的独立自主。我们这个社会实际上我们常常不自觉觉得我们儿女什么叫成长成熟？就是他能自己管自己的事情，其实他有他的主意，他能够为自己的人生设计啊，这个东西他就不要我费心，他就成熟了，就成长了，啊。但是真正的成熟是什么？他可以不依靠我，又不靠父母，但是他会依靠上帝。所以，同学们，你是大学生们哈，其实父母对你的期待。不是说你还很乖，我叫你干什么干什么。我们对年轻人的期待就是你们能够自己去信靠上帝，你们自己可以去读圣经，领受上帝的话，祷告，圣灵带领你们前面的道路，而不一定是遵照父母的期望。那这样子你是真正的成熟了，你是以天父的事为念了。那实际上从另外一方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能看得到怎么样成熟。有的小孩子他有时候会去他去买牙膏，他说我爸爸需要什么牙膏，我妈妈需要什么东西，他就想了这个事情，他以前从来不会想这个事情，他也是一种成熟。那么我们这些弟兄怎么来到教会，但是比较成熟的基督徒他就会说我们这个神的家需要什么东西，有些什么东西掉在地上了，桌子乱不乱，音响过不过，还有我看不到什么事情的话，问问李牧师，说李牧师有什么事情我能做的。这就是以神的家，以天父的事情为念，这就是在教会里面成熟的一个表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长者也要成长啊，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大的也要要成长，因为我们的晚辈有可能像约瑟这耶稣对玛利亚一样说你难道不知道我应该以天父的事为念吗？啊，我们晚辈有时候会 surprised， 我们可能自己对后那些年轻人我们的儿女有很多的期待，但是呢不一定是天父对他们的期待。要是我们要照自己的意义我们的模式来要求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会是麻烦的。他们说，他们说我要以成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我要 move into the image of God， 我不要照你的样子来成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心胸，只要孩子在主里面成长，听上帝的话，他不一定非得听我的话。虽然这个 idea 在家里面、在公司里面、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比较成熟的年长的同工、比较年长高位的公司的领导，对下面的人也要有这个心胸，特别是我们做基督徒的，要欢迎他们成长，超越我们，让他们在主里面依靠耶稣，做耶稣的仆人。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成长有里程碑，我们每个人成长有里程碑。那么耶稣的成长就是以天父的事为念啊，是他内面的心智的成熟的一个表现。那么耶稣成长他有外在的表现啊，就是最后52节，耶稣的身量智慧和身量，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的成长，都一起成长。 实际上这句话相似的话在三十九节四十节也有，四十节讲到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所以他一直在成长，一直在成长。那么这种智慧和生命的成长是人能看得见的啊，人本身这个成长，神和人喜爱他的心的成长是关系方面的成长，神喜爱他的心是天父的关系在不断的成长，人喜爱他的心是跟周围人的关系在不断的成长成熟。那么耶稣本身的成长啊，他本身的成长智慧和身量这两方面啊，智慧是身量，当然身量最积极的就是他十二岁嘛，他还在长身体长年纪，这是最积极的含义啊。当然你身体长了年纪长了，你做事情的本事也大了啊。他跟着约瑟学木匠，他以前可能做简单的木匠活，他后来越做越做比较复杂的木匠活，他也干得越来越好啊。那么这些本事身量这些增长，另外还有智慧。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人理解自己，了解外部世界，领受神的心意，而根据自己这个理解和了解来使用我们的技能我们的本事啊，这些就叫智慧啊。所以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在童年的时候增长，在少年的时候增长啊，在他十二岁以后，他宣教以天父的事为念以后，他回到家里啊，他继续的成长。实际上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耶稣十年以后，耶稣的身体还在不断成长，因为耶稣的身体是什么？耶稣的身体是他的教会。这两千多年来耶稣的身体在不断的成长，因为教会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那么耶稣的人和神喜爱的心增长怎么会增长？其实在于他会追求上帝的心意。当一个人追求上帝的心意，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他能领受到上帝喜爱他的心，上帝会给他点头。这是我们每个人，你要有心去寻求神的时候，有心去寻求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你能体会到上帝爱你的心在不断成长。那人喜爱你的心在成长，也是你做事情考虑事情会为周围的人着想，会为教会着想，然后人家会 appreciate you， 然后你关系很融洽很亲切啊，那你也能体会到这个成长。所以我们以天父的事为念，要表现在跟神的关系不断的成长，跟人的关系在不断成长，并且不仅仅我们的学问本事越来越大，还能够很有智慧的使用我们的学问和本事。我们在大学里面学的很多知识很多本事，这些知识和本事是需要上帝给我们智慧来使用的。有时候越有本事的人越难搞，这跟人的关系会越差。为什么呢？因为我很有本事啊，那么我就会瞧不起人啊，然后有本事的人就是你有本事我有本事，大家就是觉得你的方法是对的我的方法是对的，大家不能合一，就非得照你的主意来做。当我没本事的时候你说什么我跟你做什么，当我有本事的时候我就会平头论足，你那套不行啊，你得听我的。所以有时候跟人的关系就会紧张。一个教会当大家都是刚刚信徒的时候，这个理论是讲什么就是什么。等我们当中过了些年头，有人啊学神学院啊干什么东西啊，听这个外面的大布道家大神学家讲了很多以后，就说哎呀理论是你这个不对啊那个不对啊，关系就紧张起来了。当我们大家都不会带敬拜赞美的时候，这个几个弟兄姊妹就带到我们的、哎、很高兴啊赞美主啊。但有些人他去听那些敬拜赞美的那些方法教导以后，他说哎呀这个怎么就不对那个也不对了啊。我们是一方面要不断的学习，但是你学习了以后怎么样能够很有造就性的 很有智慧的，让大家一起来成长，而不会造成关系的紧张。所以这是大家需要学习的地方。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以天父的事为念，愿我们能够侍奉的智慧学识增长，并且也有智慧的使用这些学识来造就基督的身体，一起来荣耀上帝。求神就这样的带领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天父你差遣你的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在地上从童年少年到成年不断的成长，他的成长成为我们美好的榜样。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不断的成长，以至于我们能够以你的事为念，以你的心为心，能够在主里面建立美好的关系，能够更亲近你，更爱你，也蒙你的爱，也蒙弟兄姊妹的爱，让彼此相爱的心都一起增长，能够荣耀主你的名。我们感谢主，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